What's up？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Hideout Podcast。
这催眠
笑的声音，笑的声音会不会爆爆爆音？
有那种磁性啊？
就笑的时候来个战术会，多普勒效应。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
禁忌
的话题，对，有点敏感的话题吧，可能会戳中很多人那种内心的那种，
会吧？应还好，
应该还好，应该还好。今天我们来讲复制人，好吧
？Copycat， 就 Copy Ninja，
当复制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错？
对，
但也不是说我们希望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只是说就讨论
分享观点而已，
对，讨论一下我们三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首先到底什么样才是复制人呢？
当过复制人吗？
那肯定当过，谁没当过？ 你没当过？
我觉得潮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复制的过程。
对，
你想潮流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开始的？开始的肯定是有一个人，最早可能有一个人他创造了某种穿法或者是某种风格，对吧？
嗯。
然后他慢慢开始影响到旁边的人，然后旁边的人肯定要先复制他，才能把这个潮流这个东西给创造出来，然后慢慢慢慢扩大。复制肯定是潮流这件事情本身的一个让它变成潮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广义上来讲，人类的进化历史就是一个复制史，因为你没有前人的经验，你没有使用他们的经验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进步。人类的这个进化历史，我觉得是建立在挪用前人的经验上的。那这件行，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复制。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是错的，所以其实潮流也，我觉得也不应该是错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
那为什么就是有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直接啊。
这是我看某平台啊，
嗯，
今天在刷的时候，
嗯，
某平台，然后大家都喜欢在平台上面去交作业，然后都会提前说好，复制人交作业，复制人交作业。这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懂了，
嗯，
对吧？我觉得其实是挺正常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懂吗？
嗯，
就每个人追求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他只是想自己就穿出来，别人会觉得帅或怎么样、
嗯。
那很简单，我就是抄别人已经搭配好的一个搭配，又有什么问题呢？
对的，就等于是直接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吧？
对，
他就乘凉就行。
对。
但是我觉得是，其实我稍微有一点不是很认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觉得看到一个人哦，他这一套穿得很帅，你就要穿得跟他一模一样，就是为了穿成他这样去跟他买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参考他的，比如说在单品上选择或者什么样，对吧？
嗯，
然后你是可以去搭配你现有的东西，
嗯，
或者你模仿的是他的穿搭思路嘛，
嗯，
并不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但现在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买一样的单品呢？是因为试错成本的问题。
嗯，
如果他会觉得这件单品是被，比如说被某些人已经 approve 过的，
嗯，对，
那我觉得那他就肯定没有问题，就至少不会，你懂吗？拿到手发现很倒闭或怎么样，对吧？
可是那就证明了你其实只是在抄他的样子呀，你并没有理解他为什么要那么穿。
对，但有些人他根本不在意，你懂吗？他不在意他到底有没有理解这个风格，他只是想穿着帅而已，对吧？
嗯，
或者说这个人是他偶像，对吧？他就想要抄他，那也有可能。
哦，问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你们觉得我有复制 Ken 以及吗？
我倒觉得真的没有，因为怎么说，就是其实尤其是就是我们像是同步发展的一个审美，就是从我真的很反讲这个，就每次都要提到 Fear of God 这东西，就但是我又不可没有办法去不承认这件事实，就是 Fear of God 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那其实就像 Ken， 我认识他也是在 Fear of God 时期，他要问我买一个那个 Ready Made 跟 Fear of God 合作的包，那时候其实我点进去看他这个人，那时候他还没做视频嘛，就其实大家穿的都差不多，跟我穿的也差不多。
对，
就所有其实你玩 Fifth Guard 的人那时候穿的大概都是那种公式。
然后
那像 Ken 跟 Billy 现在的这个 style，我觉得其实也只不过他们恰好都进化到，也不是进化，说进化有点不对，就恰好都改变到了这个审美。 改变到了现在比较美式工装的一个审美、
其实可能还有部分受 Virgil 的那种影响，
对，
其实都有一点受 Virgil 的影响，
就其实
有没有复制在 Ken， 其实就是在
复
制 Virgil，
因为 Ken 也是看了 Virgil 然后他才发展出他现在的风格，
就本来你们复制的是 Jerry， 现在复制 Virgil，
那其实很正常，因为你因为比如说特别是我们现在获取资讯的方式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在比如说 Instagram 这种东西，对吧，那 Instagram 假当你们都就是 follow 到了说到同样的账号的时候，你每天接到的讯息是一样的，
对，
那自然而然你发展出的东西就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你个人的 Instagram 账号，你可以把它我觉得是当做一个媒体，对吧，这是你获取资讯的地方，
对，差不多
相当于哦，你会觉得哦，你穿这个单品对吧就很好看，假如说比如说我看 Ken、他穿这个单品很好看对吧、我想去找，我觉得穿在我身上不错、我可能去找一样的，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之前有朋友说我就是在复制它，我觉得就是有点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比利是现在借这个时间赶紧、
洗白好吧，这
洗白洗白，
但就他们是从哪个时期哪个点开始说你复制的，
就是 LV 的棒球夹克，
对，我就是想说这件事情，
我也想，
那问题是这个棒球夹克，
这期节目
这个棒球夹克本来就是 Virgil 处女秀的最最瞩目的一件单品，
不是，我来从头给大家梳理
Travis Scott 也穿过这件，
梳理一下这件事情好吧，
嗯，
就是当时 Ken 的棒球夹克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朋友，
嗯
Conrad，
嗯，
是吧 ？Connor，
不知道，
不认识。
哦，
我知道 Connor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欧洲的那个，
对对、
那个、
，Connor、
啊、
是他的，然后他卖给 Ken，
嗯，
然后之前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跟 Ken 说过说，我想要这个，他说他也想要这个，
嗯，
然后当时全网 Grill 上面唯一一件有$6000，
嗯。
但是没有买，后来我在韩国的时候我见到 Ken， 他跟我说他买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穿、然后他是$5000在买、然后我当时觉得
就是新年一月份
对、他说就那个 Connor 卖给他的、但是我就是这个价格实在太贵了，因为我在专柜试过两次，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在武汉专柜试、然后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在成都专柜也有一件、就试了，但是专柜价格好像49000，我都没有买、然后我为什么会买呢，是因为我在闲鱼上发现一个，我在视频里面讲过超级离谱的价格，相当于就是捡钱
2万多，
两万，
这他妈真的太离谱了，这我又爆粗了，不好意思、两万是真的太离谱了，
对，我当时反正我觉得有可能不太靠谱嘛，
对，所以这时候的问题就来了，如果那个时候看到闲鱼看到的是陈天鹏，那现在你们可能就要说陈天鹏是 Ken 的复制人了、
就是这个原因，
对，
对，
就是这个原因，
只不过我那时候真的闲鱼没有现在用的那么多，我现在是很 heavy user，
我觉得大家就容易有一个误区吧，就是他会觉得哦，可能大 Ken 在这个风格上面，对吧，给大家塑造的这个形象更深，所以大家会觉得哦，你穿成那样，你是在复制他，但其实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我之前直播也有提到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想过多去解释嘛，
对，因为就解释如果被过度解读，然后他们Ken 又觉得就有人会去 Ken 那边断章取义跟他讲，那又很麻烦，就很烦，当然就关系好是不会被这个影响的，那我就再举个例子，那 Ken 穿 Union 还比我们晚，难道说 Ken 穿 Union 又是在复制谁吗？我觉得这不对的，
但这也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不太想买的，
觉得 Union 很帅，
大家都看过我9月份发的 IWM 那套搭配穿的是 Union，那时候我们跟 Ken 吃饭， Ken 就说啊 Union 真的好帅，他那时候我们去 Worms 那家鞋店、
对，
在二楼的，
对，
然后我穿 Union， 然后 Ken 就说他很想买，那他后来是在什么时候，也是一月份左右了吧，那时候我们见他是九月份嘛，那他一月份可能他后来买了双蓝的，
对，
但他拍那个他自己Vucha Day 的 campaign 用的也是蓝的跟黑的都有用，就你也不能说它是复制吧，就没，本来就是大家有一个类似的审美，
对，其实接受到资讯差不多，如果大家喜欢就会买嘛，那他妈那么不好意思
没事，
就是那么多人都有 Union， 那到底谁复制
谁
那不是我们都是在复制最先第一个有这双鞋的人吗？
谁呢？乔丹
Chris
、
但我觉得就是复制 什么叫做复制？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同一个 level 的，这不能叫复制。
但其实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讲，
嗯，
你就是你买任何东西都可能是复制。
对，就你
对
不知道的情况下，
因为你接受到这个讯息，你肯定是通过，对吧？
对啊，
你看到某一个人穿，哦，你觉得这件衣服很帅，你看到什么，
嗯，
对吧？你永远，除非是你在商场里面发现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人穿过，
啊，
或者没有被曝光出来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没有，就是复制这个东西，只有你不知道的复制，
嗯，
但是没有不是复制的复制。
对，就像
所有人都是复制，
其实就是。我记得就是之前
套娃就完，
听到一个就是不能说 cliché， 就是有人说过这句话，说所有原创都是未被发现的抄袭。
对啊，
是 NPC 李晨说的，是
不是他说的？
我记得他节目里面说过
跑男李晨说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对，就像其实我一直有在说这个观点，就不会有人觉得现在还有新的东西吧。就事实就是这样的。那你说裤子就两个裤脚管hoodie 就是有个帽子， T 恤衫就是一个长得跟 T 字母大写很像的衣服，这些东西真正把它发明出来的人是所有人的爸爸，那后面大家只是在版型上做微调，其实大家都在打版你要这么说大家都在打扮，就这个行业时尚行业其实是没有新的东西，
是不可能不打扮的。
对，
因为打扮是你要做一件衣服的那个必要的过程。
但我们说的不是说就是制作的那个打扮，啊，就是余文乐那种打扮就我感觉就是服装行业的话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当然从法律角度来说，法律上没有办法去
看你是什么程度的了，
你法律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你规避这个的，那也侧面说明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知道我那天超级硬核吗？
嗯，
我听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什么 Archived，
嗯，
一个黑人 小孩、
嗯，
在英国的，然后他会采访很多 YouTuber，
嗯，
那天我正好看到那一期他跟那个 Fernando，
嗯，
就是 Silver League 的主理人，
嗯，
Fernando Archive 玩家，然后他们就在聊，就是说你 referencing 这个事情，
嗯，
他说你是要 referencing 什么东西呢？你是要 referencing 他的一个口袋，还是要 referencing 他整个这个东西的样子，
嗯，
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去界定清楚嘛。然后他说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他被邀请就 Off-White 设计总部的人从他那儿买的东西，
嗯，
而且邀请他到他们的板房里面去，
嗯，
看着他们怎么做。其实他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可能就是从这条裤子用一个口袋，
嗯，
那条裤子他可能缝线，
嗯，
那条裤子他用了七个东西、
嗯，
这就是网上说的缝合怪。
对
对的，
但你要说他是缝合怪，我又觉得所有的时尚其实都是缝合怪。
但是我现在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去纠结这个东西。
没有，我倒觉得，哦，就是其实国外的氛围还好，
嗯，
国外好像没有说特别抓你复制，或者说
minimum，
那个是完全恶劣了。那个 minimum 我觉得是完全恶劣了，他这个有点就是纯打版牌子，就是其实就是盗版贴牌盗版，
就是，假货。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
嗯，
就是 off white 其实是一个，也不说 off white 吧，我觉得 Virgil 做的东西是一个，他其实是很小心的，在尽量不要被人说成是在做假货。
那条那个 Mountain Research 裤子呢？
其实还是有点变化的。
嗯，
其实还是有点变化的。
对，换了个料子，换了个口袋。
没有，但其实他口对，
你还能说啥？
但是没有，我觉得最巧妙的是他那个的确做出来跟 Mountain Research 那条原版是完全两个样子。
那主要是换了个面料。
对，所以我觉得就他也不是说完全抄袭吧。
那你觉得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存在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哦，
他绝对不可能存在侥幸心理，
哦，
General Research 怎么可能被人侥幸？
他就
无所谓，
他就不在乎。
他其实根本我觉得不在乎。就那我举个例子，第一个发明西裤的人，
嗯，
跟后面所有的西裤，那所有的西裤都是抄袭吗？
但是这个其实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不一样的区别，
不就是换个面料？
不一样的区别在于
嗯，
那个口袋的配置它是基本一模一样。
对，
你懂吧？
那我、
嗯，
比如说
因为但西裤本质上它就是插个面料或者说版型粗细的问题，
嗯，
你懂吧？别的其实就本身就是一样的。
对，
就是其实说
但是它口袋配置一样，
嗯，
那他裤子其实版型也不一样。
对啊，但其实口袋配置是因为是这条裤子很关键的部分，懂吗？所以我的，所以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我不会很认同 Virgil 的设计理念。
嗯嗯。
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让很多后面的设计师没有这个动力去创新、
嗯、
创造新的东西。
对，
你懂
吗？这个意思。但是从一个消费者，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我是不在乎的。
嗯，我也不
就是，
所以我
是就
是
你就算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产品好的话，我就会去买。因为其实不像以前，我现在不想太把过多的重心去放到说哦，我要去研究一个产品，
嗯，
我要去干嘛，
嗯，
其实就是买这个东西穿到身上，让我觉得很快乐，
嗯，
就是我认同这个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嗯嗯，
对吧？但并不是说哦，我现在要去他妈不，
没事，
逼，
嗯嗯，
要去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哦，你这个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
其实你们到时候看到的节目是三个小时的，因为逼太多，直接逼了两个小时，直接变成五十多分钟。
我倒感觉其实就是你要说服装生产方面的复制，跟这个我们说大家 office 上面的复制，其实都是一个存在非常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就是这个行业无论你是消费者，无论你是买方还是卖方，复制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
对，
怎么冷场？
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嗯，
就是我家里面某位亲戚，然后是做工厂的，
嗯，
然后做得蛮厉害的，
嗯，
然后呢他们其实之前就跟我说过，然后他说他们早期做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从国外买一个原版回来，就圆领换一个领子，口袋位置变一下，然后其他细节就变一下，你其实相当于假如说你现在这些东西所有的工艺，所有这种细节设计的地方都是你的武器库，只是你把东西组装不一样，你知道吗？
事实上的确就是，
但其实任何东西都是这样，
这就是又说到我最早说的人类的历史，就你人类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你已知的东西的基础上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来，好像有点跟标题跑题，
对，有点跑题，有点发展成为卖方复制是不是错的，
拉回来啊，
拉回来吧，
就是复制人。但是这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情况，
嗯，
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一个风格，
嗯，
三个人穿的时候没有人说是复制，
嗯，
当一百个人穿的时候就会是复制。
这其实我觉得是跟心理学有关，
其实大家三个人穿的时候我觉得是穿的那三个人都不会在乎这个东西，但是一百个人这个基数太大了，大家会就会觉得哦，我要穿成这样我是在复制它，就是因为一百个这个基数太大，
也是穿的人的心理也不一样。其实，就一开始的人可能是真的喜欢，或者是真的很理解到了这个 get 到了这个点。
你们有成套复制过吗？就是我看他穿这一套超帅，我一定要穿这一套跟他一模一样。你们有吗？
好像没有，
肯定有。哎，比如说你最早
比较接近的时候，
你说完全一样吗？
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好像没，但是穿法一样肯定有。就比如说
概念，
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都穿，比如说
蓝牛
vintage T，
蓝牛
打底，然后加上一个紧身牛仔裤，
嗯，
再加一个切尔西靴，对吧？
嗯，对的，
这个就是概念上。
对，但现在的话，但其实复制跟公式本应该还是有区别，对吧？
对，公式是
复制，某种程度上觉得就是单品也要完全拷贝
粘贴。公式真的就是不一样，复制是抄答案
啊，
公式就是那种
就你
考试说比如什么什么定理，
啊，
就你把这个往里套。
公式是背，你把这个背好。
对，就你这个
区别就是什么？区别就是你考试之前把公式背下来，到时候题目换个数字，
对，
你还是能答对。
对，比如说我今天出的题目是Common Project 的切尔西靴，明天出的节目是 SLP 的切尔西靴，
然后你就，鞋子牌子不一样，我到底应不应该这样穿的？
它都是它那个 X 都是切尔西靴这个大类，所以就是这是公式的一个区别。就你看起来他们不一样，其实他们的核心的理念是一样的。这是，
但像前面 Billy 讲的，他就觉得公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如果完全想要去复制一模一样的单品，是没办法理解的，对吧？也不是没办法理解，
我是可以接受，但是我不会那么去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可能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喜欢服装的点不一样。
嗯，
我这个我是特别喜欢 graphic 这个东西。
嗯
嗯，
就是也是受 Jerry 影响的。
嗯嗯
嗯，我喜欢 graphic 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有无限种可能。
嗯，
就可能一件衣服你的版型差不多，面料差不多，
嗯，
但是这个 graphic 可能直接改变你这个东西的。
嗯，
但其实对，但其实做到现在你会发现，其实恰恰 graphics 最难，
对，
是
超难。
所以你看，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的新的产品，
一波广告。
对 ，graphic 真的就是我觉得的确就是最难的。
主要是什么？很多时候怎么超级跑题？很多时候就是你在设计出来，你在屏幕上看到，跟你到衣服上又
不
一样。
一样
对。对你很多东西你看到哦，这个 graphic 超帅，结果印到衣服上，嗯，怎么那么奇怪，
而且你印到这件衣服，印到另外一个款式又不一样，
不一样，对。
所以我是很享受，我有一个 Instagram 小号，
嗯，
follow 了可能300多个 graphic designer，
嗯，这个很正常，
所以我超级享受去看 graphic。
等于说以前是那种 dig 那种很牛逼的很小众的 piece 对吧，现在开始 dig 那种小众的 graphic designer 了，对吧，
对，我很就是我超级享受去找 graphic designer 的过程，
嗯，
但也不是，我最开始是很受折磨的，就最开始为了帮品牌找这个东西嘛，
嗯，
就是在 Instagram 中我漫无目的去找，但是我现在就是看到一个好的 graphic designer， 然后我给他，我会跟他私信说想跟他一起工作什么的，
嗯，
当他回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级开心，
嗯嗯
我昨天跟伦敦的一个 graphic designer 聊到3点钟，
嗯，
所以
聊了什么呢，
就是一起
概念，
没有，就一起合作做东西，就是敲定所有的细节，敲定的东西，我就很开心，所以我觉得 graphic 对我来说，可能大家知道大董是比较喜欢对
衣服本身，
对衣服本身的东西对吧，因为但是我的点又不一样，我觉得 graphic 不光是好看，
嗯，
就是有的 graphic 它是可以，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有 sentimental 的东西，就是可以击中我内心的东西，
嗯嗯，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 graphic，
嗯，你这么说我觉得 graphic 对你来说其实很像音乐，
对对对，
就你
会，就它
会
给你带来，联想，对吧，就比如说那我们喜欢，
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是 graphic
这我觉得这个真的无所谓，不用太贴题了，就开一个东西，
就像
然后思维发散，然后最后再绕回来就行，这个我觉得不要紧。
所以 Billy 是专注于文化，
因为就 前几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嘛，他说就是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很动乱嘛，
嗯嗯，
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 streetwear brand 包括 Round 2这种在 LA 知名店铺都受到这种损失，
嗯，
然后有一个 slogan 就说，他说 streetwear 并不是关于这个产品，
嗯，
不并不是关于 weird， 其实是关于 people 的，
嗯，
对吧，
嗯嗯，
然后上次前两天也看一个东西说，其实这种所谓的街头品牌啊，虽然现在今天也穿了 Stussy，
嗯，
他说其实 T 恤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意义上他其实像在传达什么，
对
对，
嗯，
所以我可能更在乎这个东西，对，
其实
当然帅肯定要，就这个东西肯定要好看，
这个其实就是跟 Vintage T 为什么能 hold 那么多那么高的价值也有关系，
但现在完全变味了，
对，当然现在完全我觉得现在是绝对变味了，但是前几年的话就是甚至是我们都没开始弄 vintage T， 没有买 vintage T 的时候来说，我觉得 vintage T 还能那么高价的原因，其实跟那些人童年都是有关系的，
情怀，
对，
对，
就是情怀，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多东西你是花钱买不到的嘛，
对
对
对
吧，但是现在很多情怀被拿出来消费了，
但这是一个我觉得
可能，这可能是让就是那些真正有情怀想买的人买不起了，就
那要这么说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
对啊，市场就这样，但你不一定，你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的情怀 也不是 Tupac，
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就大部分有情怀的人可能之前 在家里买了很多 Vintage T，
啊，
现在已经发财了，
对
就是我原本觉得 Vintage T 这种东西是很难去复制的嘛，
嗯，
结果当我发现闲鱼上有就是我们自己穿的 vintage T 同款的时候，
对
我都有点惊讶了，我说这个东西去哪儿找的，你记得我在日本我不是买一件那个米奇的 T 吗，闲鱼上应该现在有4-5件，我真的很迷惑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这个倒真的是绕回来了vintage T 跟复制人的关系对吧，就是其实vintage T很多现在能够 hold 这么高的价值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
是它的独特性。
对啊，所以就让我很迷惑呀就是一件米老鼠完全不值钱，我自己喜欢的一件 Vintage T， 就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你知道底板比如 Wu-Tang 那件、
嗯、
你懂吗，还有很多那种 Metallica 那种东西、
嗯、
就是所有人开始追求那个图案的时候、
嗯嗯、
底板我可以理解的，其实因为底板大家都想要嘛，对吧？
底板怎么说呢，就是刚刚你们说到的、有一个人已经肯定过他了、
嗯、
所以他在这个市场上就算买家是不知道他背后的文化价值的、
嗯、
他还是能够被炒得很高、
嗯、
这是因为比如说 Jerry 穿过、
嗯、
比如说坎爷穿过，比如说 Travis Scott 穿过、
嗯、
那这些东西的底板肯定又会上去。
但这就是一件去追求个性，把一个原本是为了去追求个性不一样的事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
公式，
没有什么个性的东西，导致比如说 Bjork 所有的 Bjork、
嗯、
所有的 Wu-Tang 的、
嗯、
所有 Tupac Snoop Dogg 都被炒得很高。
嗯，
所以他们该追求这个东西本身，
但其实
一模一样。
嗯，我之前就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过说想要追小众这种想法，
为了小众去小众。
对，有没有，我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 有人会有这个想法，觉得我们是在为了小众而小众。
我有呀。
你有吗？
我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
嗯，
就是我一个心路历程啊。
嗯，
就是因为之前会有很多人说我去富士 K。
嗯，
所以
你想不一样。
我没有想不一样。
嗯，
就是我有时候会想，哦，如果我看到 Ken 穿了什么，我想
要，你就不要穿，
我就可能会故意稍微我就、
啊、这我觉得很 fucked up， 这我觉得很 fucked up，
但是就没办法，就是、嗯，但是也不会那么刻意了，就是我会稍微想一想，哦，我要可能就不要买这个了、
嗯，
节约点钱。
但是就我想说我，就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去论证我是不是为了追小众而小众。为了小众而追小众，说错了，就我觉得我是无法去论证这个点，因为嗯，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我是想跟别人穿的不一样。
嗯，那这就是你初衷吗？
嗯，
对吧，
不是初衷了，但我现在
高中
现在也没有说，现在我的就是唯一理念就是自己穿的要舒服。
嗯，
我现在是舒适度第一。嗯，我感觉就是
不穿呀
那没有、
嗯、
那倒没有，那我觉得还是穿舒服一点，像我睡觉我都要穿。你要裸睡吗？
嗯，裸睡
好了，话题再换回来，不是很想讨论这个我
那话又说回来、
嗯、
裸睡是不是因为有第一个裸睡你复制它呢？很多人裸睡就是裸睡复制，
原始人都是裸睡。
有呀，因为我小时候看一篇看杂志、
嗯、
然后上面说裸睡很舒服，有助于健康，所以会让我想裸睡，对吧？我接受到这个讯息，
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是有这个健康说法，
所以我就觉得哦，这样是不是是这样？然后我就会想，然后我后来觉得哦，这样做确实有时候会觉得。
然后后来去日本看到 Ken 也裸睡啊，还不错，还不错。
但其实我觉得大董是，比如说这么多年啊，就风格变化挺大的，对吧？那你是觉得你是为了去跟别人不一样是？
我其实是这样啊，就很多东西，我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它一开始是已经是小众，但是要让我真的去穿的一个点是在于我
Digging,、嗯、
我还是要我自己能够主观上能够 get 到那个点，
嗯嗯，
就你自己一定是喜欢的，
对对对，
是不是 fuck with
对，像很多东西它小众，但是我现在比如说我现阶段，
嗯，
我现阶段接受不了，
嗯，
我还是不会去穿的。
比如说什么呢？接受不了。
现阶段有什么？接受不了，就是比如说之前有段时间
钉子裤，
好像有
钉子裤，
钉子裤小众到只有你自己能看到，你懂吗？别人不一定能看。
所以这就是那种最忠诚于内心的穿法，不在
乎。你要我印象，我好像，但是就是比如说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啊，
嗯、
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它首先肯定是小众的，
那肯定
对吧？
可是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比如说穿？你不会再去穿那种紧身破坏牛仔裤加切尔西靴。
那倒，我觉得是审美疲劳了。
啊、所以，对啊，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之前想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讲先锋，
嗯，
暗黑这个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十年前，
嗯，
十年前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它是非常非常小众的，
嗯、
你就觉得很牛逼。
对。
但是现在你再去看它，完全不一样。你会，但它东西本身其实、
嗯。
十年前跟现在我说实话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没错，
就它的内核是一样的，
对，但是你现在的眼光再去看它其实东西没变啊，但是你会觉得我好 wack、
嗯、
比如说你现在在街上看到 一个人穿一身先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别说了，我最近想买 CCP
CCP 有一说一还是很狠
的 CCP
我觉得是一个跳脱出这个轮回的东西。
对，我们比如说我们讲 RO 或者 BBS 这种的话，你会觉得
对啊，你记得那天我们在圣诞节前吗、
嗯、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不是我们在等电梯，一个人穿了一身 Rick Owens， 我还在跟大董说，我说好久好多年没见过别人在街上穿成这样，
对，就一套的那种的。
对，
但其实 Rick Owens 只是个例子了，因为他的品牌的形象实在是太鲜明了。
嗯，
但这不代表 Rick Owens 不行。
嗯
，Rick Owens 我觉得现在
只是你看他的看他时候的心态会有点变化，跟你之前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就是我今天讲，就是当一个东西再帅啊，
嗯
嗯，
再帅，比如说你三个人穿的时候，你觉得我操，这好帅，
逼、
嗯。
对，当你一百两百个人穿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不行。
对，
嗯，所以
我觉得
JF 150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嗯。JF150 我不喜欢的原因倒主要是因为跟我衣柜里有一些西裤长得挺像、
嗯、
所以我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了，不需要，所以卖掉。
但我是有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太多人穿了、
嗯、
我真的不想穿、
嗯嗯、
但也不是为了追求去小众吧、嗯、但我真的是会有这个心理。
但有可能就是审美疲劳的问题。
对，有审美疲劳。
对啊，我就看到那么多人穿了，我为什么，对吧，还要跟你穿的一样呢、
嗯、就像再好吃的菜你一天天吃，天天吃，也会吃腻。
不会啊，古意就不会。
怎么？就现在已经有植入了吗？
古意如果需要那个广告，我们可以那个开头、中间、结尾都可以帮您口播，只要您提供我们每个月多少顿免费的菜
就是这种听起来完美植入的这种，
对
吧？融入的感觉，
很自然，很自然，
很自然。
然后大董之后每期节目就说、啊、就像你每次吃一个菜。不会啊，古一就不会。
话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又想到，就这个话题又让我想到之前我 B 站看到评论，就说什么我们变味了，就那时候我们粉丝已经相对最开始多了嘛，然后有一些老粉丝会觉得我们变味了或者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看的人多了吧，就他们觉得，嗯，你们都在看 Giri， 那 Giri 已经不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有可能吧？
会吗？
但
我真的会这样吗、
嗯？当然会这样。
但还有一个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想过一个问题，
嗯、
就是风格的差异性的问题，就是说你跟主流的审美的差异性，
嗯，
就比如你之前你做的一些风格，可能是相对于主流审美会近一点，
对，
嗯，
你懂吗？
比
如说之前 ERD 或者双峰缪斯，对，高阶时期，
对，
它其实跟主流审美没有差这么多。但当我后面比如说我们做到 Kiko 那期的时候、
嗯、
就会你会感觉特别明显，就是他们会对这个东西觉得、
嗯、
因为那个 gap 就是它跟主流审美之间的这个差距太大，但就是
我觉得也是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说有谁错、
嗯、
就是大家接受就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对吧？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哦，我昨天还在看这种高阶、
嗯、
所谓高阶的东西、
嗯、
我今天就看到一个哦怎么变成这样了？
嗯，
就这个反差太大了。
对，但其实说心里话，我一开始就是我最早看到，比如说 Kiko 这种风格的时候、
嗯，
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接受的过程的，只是我没有把这个接受的过程在视频里面展现出来而已。
对，
懂我意思？
因为其实事实上，你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就看我们三个人的微博更新频率就知道，我们展现出来的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冰山一角，因为我们更新微博，尤其是 Fit Pick。实在是发的太少了，就你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平时生活到底穿什么，除了视频、
嗯、
那问题是视频我们现在又停更了很久、嗯、那大家就更不知道我们到底
穿什么。主要
是你吧？也没有啊，
我昨天跟
你跟的也没有说你最近买了什么、
嗯、
对吧？
不想跟、
啊、也不是不想跟啊，就是我感觉
我是不想跟，
我是真的不想跟这个的。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讲解一个产品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嗯，但是我觉得大董是有意义的。
他不一样，他的东西因为是真的很前面，所以他去讲让大家了解，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这个怎么说、
嗯、
我往大了说就是有一个教育意义在。就
那倒也不用这样，
有
大可不必。
你是要这么说的，对吧？你是要这么回我，但是我要这么说。对对对。那我觉得啊，就是 本来嘛，我们做视频也不是想让大家觉得看我们视频是很酷的事情或者怎么样。
嗯、
我其实从最早就说过，我记得是哪期啊？大概前十期里的一期，我有讲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做视频的一个原因是想让大家看看，除了 Supreme、
嗯、
那时候说的，除了 Supreme 和 Easy 以外，原来外国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好玩的牌子。
会有一部分觉得就是说
观众吗？
观众，
嗯，
会觉得比如说你做了这个或做了这个风格，
嗯，你就要 stick。
对，就然后观众会觉得你是不是要强加给他，觉得这东西是牛逼的，或者说是帅的。
这就是我
觉得这很离谱，
对吧？就是，但是我觉得目的是在于，我做视频的目的是在于说，我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新的东西，我分享给你，你
爱买不买，
你接不接受，你喜不喜欢，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啊，这本来就是
要有这个判断，
就是频道，这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
嗯、
对吧？
就是我觉得他这样有这样想法的人，他是把审美一个就是这种非是不是一个 ABC 选项的题变成了是非对错题，他就觉得审美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
然后他们就这部分人啊会觉得，
就是他们说的什么捧一踩一嘛、
嗯、
当你捧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去踩一个东西、
嗯、
但其实并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嗯，我觉得就是他们觉得你做了这个内容出来，你上传了，你就在告诉我这个是对的审美，但其实不是。这个对的审美，如果说这个审美是对的，那也仅是对我们来说是对的审美，对你来说完全可以是错的审美。你可以看一下，接受完这个信息，知道哦，原来现在还有这种风格，你可以继续走你自己的路。
可是这没有对错呀，
对，
就像
没有对错呀。
对啊，我觉得 Kiko 很帅，但是我没有去买嘛。
对啊，就我也觉得 Kiko 很帅，我觉得 Acronym 很帅，我没有买，
对，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因为我头很大，就。Acronym 都是高领嘛，就不适合我，就不买。这不代表我不觉得他帅，或者说怎么样。
而且还有适不适合嘛？
对啊，
就像我觉得就是那么多风格，我比较适合 Virgil 这种风格，
嗯、
那我就穿这样、嗯，因为你不可能去买自己不合适的东西穿啊，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你其实也没必要给自己定一个风格，就像是你复制别人啊。当然你是需要定一个风格的，
嗯，
但我觉得就以我自己现在来说，我没有去复制谁的风格，
嗯，
那我现在像我刚刚说的内核就是舒适，舒适对我来说是第一的、
嗯、
然后以这个为基础的前提下，我的搭配能跟别人不一样是最好。
我现在的风格就是去买那种很奇以前不屑于买的东西，
就是很老
Stussy,
老的
Mastermind、
因为现在的确是没什么人穿这个，
就没有
不会被说是 Ken 的复制人了、
不是我是真的觉得好看嘛，对吧、
嗯、
我自己喜欢就好了，
嗯，
我如果买东西这件事情还要听别人意见的话，那真的是太不快乐了。
是这样，刚中场休息尿了个尿，光线可能有点变化，不要紧。
光线
就这个光嘛，视频上、哦、就音频的听众是无所谓这个变化。好，继续回到，
所以这时候我们回到主题的话，为什么就大家提到复制人好像对大家就是对这个现象的评价都是负面的，
嗯，
为什么呢？
我是这么想，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我应该是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这个复制人，我觉得会喷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你也是复制人，
嗯，
只是复制了在他前面，或者是你、懂吗，
就有先来后到的优越感
了。哎，我怎么有人跟我也穿的一样啊，
就是你发现自己不小众，
对，我好像不酷了嘛，
嗯 嗯，
然后你就会想喷他，你不就是复制嘛，对吧？
那不就是
还有一个
跟人家说，嗯，现在那么多人看 Kiwi 我不看了，一点都不酷。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在网上说话不用负责任。
对、
嗯、对吧，
对，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现实生活你不会这
样，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
就是一般大家说什么我会就是很、
嗯、
我就会觉得哦，你这是你想表达对吧，
嗯，
然后直到有一期我忘了是拍什么视频，
嗯，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粉丝他在微信上跟我说，
嗯，
他说你别看就是那么多人会发弹幕留言什么的， 其实他们很多人只是跟风的去发弹幕
留言。其实
我当时就一下，我说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你这又想到我们玩那个阿瓦隆狼人杀这种有跟票这个行为。
对，
就你如果不是一个同时发出来的讯息，而是有先后的讯息，人家是会容易跟风的。那其实这个发弹幕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个复制行为，就你在喷复制人的时候，你自己也是个复制人，只不过你不是时尚复制，你是弹幕复制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其实穿的也是复制，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人，比如说没有第一个人说他是复制人，后面人其实也不会跟着说是复制人。
有可能，
但也有
可
能人家会觉得但不会说。
为什么你要去 judge 呢？就是你为什么非要就是，
那这就是互联网、
啊、
互联网的存在意义就
是
让你去 judge。
但是至少我不会、啊、
就像你其实像比如说你看到别人穿得很丑，你也不会在下面评论他说你穿得很丑，
但他穿得很帅我也不会去评论。
对啊，
对，
不会啊。
但这个其实，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的话，就是你知道，视频下面就没有回复，没有评论了。
但我觉得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些人，可能跟我们是 like minded， 就不会去评论好或者坏，但他自己心里是有一杆秤的。
对，
这种是比较成熟的粉丝，比较成熟的观众。
嗯、
当然，我不是说给我们评论的人都是幼稚的，我是说，就是你在发评论之前或者发弹幕之前，你可以思考一下你这个弹幕发出来、
嗯、
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一个比较，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比较傻的一个行为、啊、
无所谓，大家开心就好。
但是
就如果能喷我给你们带来快乐，
但是
我
跟你讲，
我有价值，
超级虚伪。
也有那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人明明就是很帅、
嗯、
穿得很屌、
嗯、
但是呢
你嫉妒他。
对，但是呢，我就不说你帅，我就喷你，就所有人都在说帅的时候、我就不说。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也有。
但你没有办法辨认，他有可能真的觉得你不帅呢。
那无所谓，
你也不需要去辨认，
就自己心里就你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就 OK 了。
对、
这倒无所谓。
那如果这么说，我们那个你说 Don Giri， 他被人说 Kiko 像遛鸟，他早就不穿 Kiko 了、现在不是还穿吗？这个我觉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你不能因为别人说觉得不好就不好。那事实上你像很多人，我就打个比方，就是巴菲特说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谨慎，别人谨慎的时候你要贪婪、
嗯、
你自己得去判断这个行为，大家大多数人正在做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对的。
对，
你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
但是现在就感觉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嗯、
你会觉得哦，这件事情就是对的。
那其实这不一定、
不一定。
对，
哎，反而我之前看到过，就是一些艺术类的博主、
嗯、
他们就经常会说，就是恰恰是那种就被大家都接受的事情、
嗯、
反而觉得很没意思、很无聊。
嗯，
或者说哎，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风格是牛逼的、
嗯、
是帅的、
嗯、
那好无聊，会觉得就没有任何的这种，你懂吗？不有趣吗？
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有过，我是肯定是有过，但我现在不会这样了，因为我现在其实也不会觉得你的风格跟我有什么搭嘎、
嗯、就是就被大众认可并不是一件
追求的事情。
对，并不是一件追求的事情、
对，
就是
我觉得点不一样吧、
嗯、
就是每个人，就比如说我们穿衣服，我们是喜欢这个东西，
嗯，
但有的人穿衣服只是说额外给他带来一种东西、
嗯、就像这、
他要穿名牌对吧。
就像之前不是那个有些乐评人、
嗯、
就我讲那个丁太升、
嗯、丁太升，
他不是跟那个高进你们知道吧，
是他说那个小胖是吧，
功夫胖。
对，
功夫胖，然后他之前是喷过那个高进，就写了很多那种好像大壮的那个歌就是他写的。我们不一样，反正
不一样，
对，好像就是他写的。
嗯，
然后他又说高进的歌就是
俗吗？
就很俗。
他说土吧。
对对，就很
土。
对，然后唱法也很，就反正就很，对啊，就不行的意思。
但是这个社会还是需要这样蹭热度的人的。你说理论上，
但这是他的工作。
对啊，他的工作就是蹭热度骂人嘛，
嗯、
就吸引眼球的。但你像我们这种天天听 hip hop， 就比如说我，大家都知道我天天听 hip hop。理论上我是不应该去听大壮的歌，那问题就是我在 KTV 里我就喜欢唱大壮的歌。
很为什么
会让你开心啊？
对，我觉得很好玩啊，
很爽啊。
我这个为什么你要去说他？
其实是因为道长声音跟他很像，他唱的很好。
我就是他们说，哎，把原唱关了，结果他们把原唱那个按钮再按一遍，发现有重声，就原来我还在唱，我就是原唱。就我觉得就是开心就好了，就不要太去你。当然你心里有个辨别的标尺，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绝对要有的，但是你不要去跟风黑，
黑，
对，
所以就回到这个主题，其实因为主要什么呢？各取所需嘛，什么样的东西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受众的一个人群，就像复制人一样，就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穿的很有风格，只是想让大众觉得看你觉得你穿的很帅而已。那我出于这个立场，我其实直接抄一套作业又有什么？抄一套答案又有什么错呢？
没什么错。
如果这
是
你的，对吧？你最终想达成这个效果，确实没什么错。
而且从时间成本，然后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还是觉得去鼓励大家去探索。
因为
从我自己
对于这个事情来说。自己去探索能够发绝对是能够发展出更多新鲜的风格的，这对于整体的一个进步，就整个比如说潮流圈时尚圈，说不定你自己发明的下一个就是下一个风格，就大家觉得下一个会流行的风格，对吧？但你如果大家所有人都去复制，那就没有新的东西。就是但是你如果不去复制，那这东西就流行不起来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比如说你觉得潮流这个词或者说趋势这个词，就这趋势这个行为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
对啊，不然为什么 Hypebeast 叫 Hypebeast？
对，因为他们其实虽然说我就打个比方，我就说复制人他们其实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复制，他们还是一个宣传大使，
推动推动，其实复制人推动潮流文化，
对，
靠复制，
他们是一个推动这个文化的很大的一个力。你像球鞋市场，就是什么东西都还有 Supreme， 大家都是其实都在推这个东西，为什么怎么推复制呗？就是这么玩的嘛。我觉得就。其实这个行为本身是绝对不是错的，
对。
而且就算你觉得他是错的，那又怎么样呢？
对，
他也没有碍你事儿。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复制这个行为还帮忙发展了这个文化。
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说自己没有当过复制人。
对啊，所有人都当过复制人，谁没当过？大家都当过。侃爷也当过，
你知道什么？就是那些，就是可能你觉得复制人不行的人，只是因为你复制的比较早而已，或你提前复制了另一个风格，你觉得自己好像
对
吧？
比较牛逼，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玩这个，把优越感玩出来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没什么意思，对吧？
但说到优越感，我又觉得，就很多人有误会我们，觉得我们有优越感。
一点优越感都没有、啊、
我是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我们有优越感。
关键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根本不会
觉得，
他不会在乎这个东西。
对呀、
他就觉得这是你的爱好，对吧？他不穿这个，如果我有优越感，我瞧不起别人穿的，
你知道
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做朋友？
你知道关键点在什么吗？
因为
在于你的这个爱好是别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穿衣服，
对。但是比如说我可能某个，比如说我那个或者说我打篮球很牛逼，打台球很牛逼，
看不出来，
对吧？别人是不可能从一眼就能看得出你。
嗯，
但是当别人能够一眼看得出你，特别是穿衣服这种东西，他就觉得你好像看起来很屌或怎么样，
对
吧？对，
是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氛围感。
但这是我想塑造的形象。
对，但你要塑造形象不是，
就比如说我穿一二D， 对吧？
对，
那我肯定要塑造成一个那种。一个那种
贵公子哥
的形象，
对
吧？这就是这个单品给你带来的感觉，你就是为了这个形象你才穿这样，对吧？那这跟你本身是什么是没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从来没有会觉得哦，我穿怎么样会给我带来任何优越感。
这个真的要，我觉得是要声明一下，因为有很多路人吧，我们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们怎么样，尤其是线下见过我们的粉丝就知道我们完全就是普通人就根本就没有，第一没有任何距离感，或者说也不更不会有优越感。
对，
因为如果有优越感我甚至都不想做视频了。当然我现在是没在做了对吧，就我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再去更新任何视频了，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做，我优于你们，哎，我应该是有这种想法。
把这句话单独剪出来
断章取义的、
哦、其他什么都不要，单独把这句话这期的剪
放在开头，
在开头我不去做视频了，我为什么做视频，我要优于你们